那这边给大家补一个脉络，就是妹子在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她一直说，哎，我可以画画啊，我可以画画啊。然后我们为此就是这个，我们就掏空家底，
虚位以待，
对，虚位以待，掏空家底，帮她弄了这个顶级的这个绘图笔给她，她收下了，说没问题，我一定会报答乡里。她收下了一年吧，没有产半张图。嗨，大家，我们是大叔与妹子，我是七年级大叔，
我是八年级妹子。
对我们来说，跨世代的感情问题只有立场，没有是非。
那就开始溜。
大家好，我是大叔，
我是妹子，
我是 PD。
哎呦，那我们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树洞持续开张中，那听到这集的朋友，希望能够收一下你的最近的感情故事。我好关心呀。
对啊，最近投稿的量有点少，所以逼得我要自己下海去找故事。
不是，不是你下去自己写树洞。那就好。
是你的故事吗？
没有，不是，我前一阵子回我的家乡苗栗，对，然后待了就是一阵子。哎
呀，是邻国的子民啊。
对，没错没错。然后因为 我自己对苗栗其实不太熟，就我现在户籍还在苗栗。
切割啊。
可是我是高中就离开了。
对对对，这倒是。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应该有，这样算起来我应该有十几年的人生并不在苗栗。
可是你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待上十几年吧。
是没错，可是因为我是小时候在苗栗，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记忆不够多。
咚咚咚咚咚咚。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去那个去按摩这样。然后
苗栗有这样子清流般的这个服务行业吗？
认真的按摩啦，
认真的按摩，
而且还便宜。
对啊，认真。
你是不是在谁说谁不认真？
没有啦，认真的按摩。
OK OK。
对，然后帮我按摩的是一个比我小大概十岁，她是千禧年后出生的小女生哦。对，所以就是二十上下而已。
OK。
对，所以应该就是可能大学毕业或没毕业 ，I don't know。对。
OK。
然后就在那边按摩就聊天嘛，对。然后聊一聊，她就突然提到她有一个小孩已经两岁了，我就很震惊，因为她其实看起来也才二十。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就是好年轻这样，然后就顺着这个话就问他说，哦，那小孩怎么样啊？什么？他就说，哦，他已经他现在就是已经二婚啦，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哦，他很早就生小孩啦，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说，哎，多早啊？这样，他就说十五岁，我就说什么，
直接犯法、啊，
这直接犯法。
我们先不说孩子怎么十五岁出生的，你十五岁性行为，这个
直接
犯
法。
哎，十五岁以上已经算合意了吧？如果是对方合意都没问题
吧？而且好像有上修年龄呢，就是要再更高哎。
嗯，但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已经发生了。
What I've done is done。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那然后他现在已经二婚，我就说哦，那这样就是你是带就是之前的小孩带着嘛？这样他说没有，就是那个小朋友已经就是前一段婚姻的小孩已经被社会局带走。我就说什么，就
出现了很多你平常只会在电视上看到关键字。
对，就是真的我平常不会遇到，我身边的就是同温层，就是交友，就是生活圈的朋友们是不会出现这样子的人生经历的。
确实。
对，
他要来上节目吗？
然后我就说哦，然后我就其实到这边我就有一点点不知道要怎么反应，因为然后我就觉得怎么问都会有点尴尬，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开个玩笑哈，打哈哈结束这一回，我睡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好，往好处想好像也蛮轻松的对吧，小孩带小孩很累这样。然后他居然大笑三声回我说超级轻松，我又再一次震惊了。
等一下你不是在按摩状态，你说大力一点就好了。马上转换。
我想做个结尾。
okay.
我想显得很无理。
你这什么负责任的社会化，给自己带来麻烦了吧。超困扰。
但是他大笑之后就欢快的结束了这个话题，因为显然他对就是小孩，就是他这么早生小孩，
他也没有
可能没准备好，都没准备好。
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然后现在这个小孩没有跟自己，他也不觉得不开心，他觉得就是放下一个重担也好啦，谢谢社会局这样。然后所以这件事就让我有点就是吓到的点在于，第一个是原来我的异温层跟温差这么大、啊、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以为 就是因为毕竟我也是苗栗小孩，所以就我小时候的认知，我以为现在已经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么应该说不会随便就遇到这样子经历的，就是小朋友女生等等，对，所以我就发现原来还是落差非常大。所以如果当初我假如说我还留在苗栗，如果我高中没有出来念书，我会不会现在也在走这样的人生轨迹？
不会吧，
我现在可能三婚、
啊、你会戴套 啊
我不一定啊我觉得我不一定、
你小心哦、喔、你小心哦、喔、哪里人不会戴套，
不戴比较舒服
啊
这人性啊，
人性啊，人性 啊 OK， 所以你现在就是回家一趟对你影响好大哦。
对，就发现哦，大家的样子不太，而且我这样讲，就是其实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什么撇除掉法律的部分，就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小就是妹妹她，因为她小我十岁，然后她其实很坚强，你看她还二婚了、哦、然后她是
人生大事非常浓缩的完成，
对对对，她是一直往前在走的。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在都市 girl， 我觉得都市 girl 我们常会讲说独立型女性、嗯、但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样的事情套用在这个
天崩地裂，
对，有可能都市 girl 会受不了。
我可以快速 echo 你一下你的这个经历吗？
嗯，
就是我其实在十几年前就有你这一段感觉。
什么意思、
啊、
我在当兵的时候、
啊、
我想说你有一个小孩在社会局，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当兵的时候，然后当兵的时候是我一开始是预试，然后预试还是各种大学有去考，所以他的同侪还是很厚。但是我下部队的时候是在花莲，然后花莲的时候就整个很乱。然后我有同稍微看了一下，就是我们一整个班的学历里面的大专生不到 10%， 所以我的临兵全部都是高中有毕业或没毕业而已、
oh.
然后像我睡我下铺的那一个，然后就是一个粗人，就是讲话带脏字，然后会带槟榔跟烟进去偷抽什么的、
嗯、
然后但是他讲话或者对我来说也还好，就是没有挑衅我，不会挑衅我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有时候会稍微跟他聊天一下，他就说哦，他在外面已经有一个小孩了、
嗯、
然后他现在年龄是18岁，然后他高中没毕业，然后但是因为他要工作就必须得先当兵，不然就是他工作就会减少很多、
哦、
会减少很多，
对，
對， 對， 對、
哦、
所以他就先来当兵。但是他每个月的钱除了留下刚刚讲的那些买烟啊然后槟榔的钱之外，剩下都要寄回去养女儿。
嗯，
那我们那时候一个月只有6000而已，就是很硬啦，对、嗯、然后所以他的老婆也必须要想办法养家、
嗯、
对，那时候就是开始接触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挑衅我的，因为我那时候是班长，然后他就会挑衅我，他应该是17岁吧我记得、
哦、
对，然后他中间出去他 每个月要出去开庭几次
啊，
开庭哦，
因为他犯下砍人案、
哦、
就是拿刀砍人，对，所以他在里面是他会直接推我，然后我会直接跟他说你再推我我就直接军法审判你，
嗯，
对，他才会停的那一种、
哦、
对，然后那个也是小屁孩国中也没毕业的那一种，对、
嗯、
然后就觉得哇，就是进去就是完全把我的那个认知，就是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嘛，想说哇大学就是大家一群可以聊天的人，没有，你去那边其实不好聊天，因为很多会是那种你的认知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面、
哦、
对对对，所以 echo 你这个，就是我其实以前就有那个经历，就是哇这些人只是没出现在我们面前而已，但是他们在社会是很普遍的存在、
嗯、
确实确实，我当兵的时候因为我新训在成功岭，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PD 你这个状况，因为新训嘛更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大家都打散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忘了是班牌还是怎样吧，总之我们比较熟的几个就是上下铺那几个，可能8个左右，大家就是平常比较常混在一起，然后就说啊，那个新训结束之后大家要出来聚聚啊，那个晚上超干，离开了军营这个地方
就没有共同话题了，
不知道聊什么、
嗯、
然后大家的那个 range 超广，就是有做小吃的，有没念完书的，然后有修车的，有去吃音啊，然后也有去特音啊，都有，大家不知道聊什么，对，然后我可能偶尔讲一些话，大家会用那种空洞的眼神看着我，
哦，因为那是
没有共鸣，
没有共鸣、
嗯、不能理解的，
对对，可是每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大家都没什么共鸣
到底是句什么意思啊，
句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句不知道几个意思的，但每个人开了一个话题剩下的人都没共鸣，就只有我会给反应哦，你这样很酷耶，
好像戒酒会，没有，戒酒会都比你们有共鸣，
我就是牧师啦然后大家轮流讲，有点像这种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哎，这个真的是差蛮多的，而且是结构性的问题、嗯、对，
那今天我们这一集就是来聊假想人生好了， 就是也不到假想，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倒退，退到二十五岁以前，就我们都还年轻啊，你想一下，想一下，二十五岁以前，
对，
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人生会有很多岔路？有没有哪一个岔路，我们如果选了另一条路，会长什么样子？
出生在美国？
不是，不是，哦哦、不是要有岔路，不是空想一条路。
就是你那个时间点，你有想过，我可能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然后没去做。
对，
那可以是那个父母的岔路吗？不可以，
不关你，不关你的事啊，你自己啊，
不行，
四十五年前，
不行，
想被谁生下来说，
啊、这样子啊，没有，还是同一个父母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对啊、嗯，你们有没有？
你是指这样的关键时刻吗？其实蛮多的，就是你任何啊、应该说你这样讲有点像是重大决定。
对，
其实重大决定一定没几年就有一个。老实说了，按照我们现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之下，你大概每三年就会来一个重大决定。
你说因为念考试吗？
考试啊、嗯，考试或者是申请啊、学制啊，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嗯、然后就会选一次，选一次，选一次。所以你到二十岁之前，你至少要做三次重大决定吧。
嗯，
对啊，所以那个是，但你讲的应该不是这种东西嘛？不是说，哎，你是要选第一志愿，还是要选第一高
职？不是，是要会改变你人生轨迹。你可以料想到当初做了另一个决定之后，你现在不会在这边，你现在会是在做别的事情，或过别的生活
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选择真实的困扰着你，真的有在手上捏着。
对对对，你要真的有那个车票，
真的有可以上车，然后也是可以
对对对
哦。OK， 就是差一步，最后你把那个车票丢掉了。
对对对对对。
OK， 还是太抽象，你举个例。
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自己的，二十五岁以前可能会改变人生轨迹的，应该有一个是跟念书有关，没错。
嗯、
但是我以前是念艺术的。
Oh,
对，然后其实我是有、
oh, 对耶，你以前是美术班的，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有考到北部学校的那种美术班，
嗯，
对，然后那种应该是念完之后就进入艺术大学，进入艺术大学之后出就是可能
奖学金啊，
奖学金，然后就出国的那一种，对，然后只是那时候因为
你那个时候是有被老师讲说，妹子啊，我觉得。你可以去挑战一下奖学金这样的吗？
没有，我那时候是已经考上了、
啊、
因为那个是有术科考试
哦、oh, ，OK，
对对对，
okay.
所以术科考试考完，然后你再来就是考那时候叫什么机测吗？
嗯、
对，机测，所以其实这里机测成绩出来，你其实就你术科成绩已经会更早出来，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你上哪里了。
嗯哼哼，
对。那如果说你放弃的话，那你就是只拿你机测的成绩去
申请学校，
对，申请普通学校。
哦、oh, ，OK。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术科考完了，然后成绩出来，然后我机测成绩也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我成绩已经到了，就是我成绩已经到，我可以上，我只要申请就会上的。
OK，
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对，但是后来放弃了，对，然后因为第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北部没有亲戚，我没有办法移亲、
嗯，
所以等于我就要自己北上，然后第二个是家里面，我觉得很多爸妈都会这样觉得，他会觉得念艺术会饿死
啊、
哦，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后来我就没有继续念，可是我会在想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人生里面你会有一些技能或是一些领域你是特别有天分的，
嗯，
就是你可以很轻松就做到80分，
嗯，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艺术方面就是尤其是绘画就是我有天分的领域，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会在想，如果重来一次，如果我当初选择北上去念的话，会不会我现在就我可能就已经在国外可能在念艺术了，
嗯，
然后可能可以到处游历国家等等。
哦，可
是一帆风顺的情况。
对，而且是一帆风顺。
如果那个是一帆风顺的情况，
对，因为我当年的成绩已经是接近满分了，术科的部分。
哇哦，
对，就是术科成绩，
也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哎，你讲的应该是艺术大学对吧？申请艺术大学，
申请高中，
艺术高中
术的，嗯，
也就是说，基本上全台湾所有有美术班的，你都想上都可以上。
对对，已经是接近，
不管你后面机测分数多少。你只要把那个术科成绩垫在上面说你先看这个就上得了这样。
对对对对，哇，因为我学科已经考到一个
首次震惊首次震惊本节目震惊，
对，
啊，好，那这边跟大家补一个脉络，就是妹子在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她
一直说，啊，我可以画画啊，我可以画画啊，然后我们为此就是这个我们就掏空家底，
虚位以待，
对，虚位以待，掏空家底帮他弄了这个顶级的这个绘图笔给他收下了，说没问题，我一定会报答乡里。他收下了一年吧 没有产半张图。
哎、欸，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一集，我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然后，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吐槽说，你现在也可以画画啊，你现在也可以走这个人生轨迹啊。
是，
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都有讲过，就是听过一句话，天才是一分的天分跟99分的努力。
哦、oh, ，OK。
所以这件事也是一样，就是。你只要在某假如说好以绘画这件事来说，你在某个时间点断了，你后面如果没有继续进修的话、嗯、那你就会永远停在那边、
哦、他会是吃老本的状态啊。
对，
但是你有听过，你有看过灌篮高手吗？
啊，没有。
安西教练对樱木说，你看着流川枫的动作，然后每天比他多练习3倍，不然你永远没办法在高中时期追上他。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你既然落后了，那就需要3倍的努力。
哦，但我现在就是没有要提起3倍的努力，
这才重点啊。少在那边讲一些泄气话。而且、那个 Echo 妹子讲的，因为其实你刚刚讲人生不一定要到 Tier 1， 不用到 Top 1 也可以做到。因为其实像现在我们台湾也是一个比较高度发展的社会了，包含整个亚洲圈啊，或者是我们瞄准的市场也是欧美这样子一个美感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对美相关的一个需求我觉得是 OK 的，高的，它不需要到顶级。跟以前你会觉得说某个产业你要做到顶级设计师或者是顶级的什么什么你才会有赚钱，你要不然剩下来就是垃圾，就是人矿这样子。但没有，我觉得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对，那所以呢，其实你根本不会有饿死这个问题啦。
但我就懒了。下一位，
好，没有，我这边还要最后冷不防递个低鸡汤给你。就是实际上呢，其实现在在开始努力呢，大多数人都没有碰到天分，所以有天分的，就是大家努力的，
大家努力就不足了，
都对，
就是、
都
没
有，
还
没
有到比拼天分的时候，
没有论天分的
时
候，都还没有。我在大学有个学妹，她就是跟我同学嘛，就是同科系，但她后来出国的时候念的是艺术。然后他就是那一刻开始重拾他的天分、
哦、
现在就是做艺术相关的事情。
呵呵呵，
对对，他不是顶级的，可是他过得很开心。
好的，
对，
谢谢告知。谢谢告知。
好好好的吗？好好好好。
那我要拼 PD 的、
哦、我的吗？我的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会跟是遗憾的事情挂钩
啊。遗憾，
某些事情遗憾
了。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
心中的白月光岔路。
之前一直在想说，我的很简单，就是我之前相对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在选组，高中选组的时候，我是选社会组，然后我那时候只很简单，只单纯因为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化学在高一上一直考不好，
嗯，
原则上一次及格都没有，但我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合格的，包含数学跟物理都是合格的，
嗯，
但我最后还是跑去选社会组，就只是因为我的化学非常困难，就我救他很久但都没救起来，
艰困选区，
所以我就放弃了。对对对，我就放弃了，
太艰困了，
就为此然后我就直接去了社会组。去社会组我当然是相对简单，因为
就没有化学了嘛，
对，
虐他们，
因为历史跟地理对我来说都是相对简单的事情、嗯、对对对，所以就会我只要花很少心力去念书就好。但我后来一直回想这件事情，就是他好像是我开始感到我为什么要直接放弃这件事情，就我只花了一个学期我就直接放弃它。
嗯，
对，因为我如果要转组，就是以我自己对可能历史跟地理的在意程度，我就算高三去念我还是一样可以瞬间就补回来、
哦、
但我不需要这么快就因为一个化学而放弃我在这个组别。而且就算啊，就算最后如何我化学这科死当，但我其他的拉起来我可以读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
而不会被限制。就是我后来发现它其实相对限制我后面的一些选择没有到这么多。
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啊，你当下就是会一意孤行啊。爸妈跟你讲，长辈跟你讲，老师跟你讲，你还是会一意孤行。
嗯，感觉 PD 应该是判断当下的判断，可能他
对、啊、
我觉得是资讯不足。我对我自己未来的路完全资讯不足，我不知道这个选组之后他后面造成的差异其实是相对大。
刚刚妹子的其实也是啊，也是资讯不足啊，我觉得是啦。就是讲资讯不足好像有点瞧不起当年你的努力一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稍微资讯不足。
哦，对，
我觉得也是资讯不足。回到你一开始讲的那个点，就是台湾的学生面临大考这件事情，他在做的决定 我会说他不是在做决定、
嗯、
他是自动导航让
你
自己走。
对真的很像
他给你有限选择
该死
然后去做。
对，你完全充足真正有充足资讯，比如说我现在选了这个科系我未来可能可以做什么，这件事你根本不会去联想或思考，而是觉得好 电机系很热门，我选电机；资工系很热门，我选资工。就你当下你的成绩达到那个状态，而你没选，那是有问题的。
对，
所有人都会来质问你。但是事实上不应该这样，你应该充分的想说，我为什么要选这个科系，我喜欢它什么点、嗯、对，就算即使是喜欢或热情在都可以，对啊，
对，
但我们都不会，都没有办法去坚持这些东西。
对，因为它那个导航就是那个地图，你只看得到最短距离，你看不到整张地图、嗯、
没错没错、
啊、
确实是这个样子。那就是我这样讲到这个就蛮有共鸣的，因为其实从我小时候吧，因为比较会念书，所以其实其他路都是被关起来的。就是 我小时候其实已经很多很多老师都会问我说要不要去念表演相关的。
他们在酸你吗？
考虑到年纪应该不是。对对对，考虑到年纪应该不
是。在酸吧，在
臭吧。对对对对对，就是哎，小时候就想说哎，是不是以后就是也可以就都当个杰尼斯之类的、啊、
什么鬼啦。
后来看了看镜子发现哦，可能不行啊。
在臭。
狮子的是可以，杰尼斯
是在臭啊。
对，但总之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有想过华冈艺校，认真想过的。
你说戏剧吗？
不一定啊，但是戏剧 是那个时候有想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真的、啊、
你会想要演戏哦？
觉得很好玩啊。
真的假的？
皱皱眉头就拿影帝。
对，最好是
啊。没有，那个小时候就是觉得很好玩，然后很多、oh. 很多大型的活动啊，你就是大家会演，学生时代会演话剧什么的嘛、对啊，然后 会拍什么纪录片什么的嘛，然后都有在里面嘛，然后大家就会讲嘛，然后老师也会问嘛，有没有这个兴趣啊，要不要做这种专案啊之类的、对啊，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成绩比较好，不要
耽误了你，不然你本来会成为下一个周星驰、
就是没不敢这样，没有。
可是这件事情有真的变成你的抉择吗？因为如果他从来都不在你的，你没有对他有重大思考，
跟你我刚刚之所以讲共鸣，就是跟你的下的决断很接近，就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
资讯不足吗？
资讯不足，马上放弃，他甚至不该成为一个选项。就是啊，可以去啊，因为你看嘛，那个时候其实艺校我们台湾要求没有很严格，他不像中国考试考得很凶这样子。对，那所以可能不是那么难进去，你也可以用一般生的方式进去等等之类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因为刚刚讲到的教育体制的自动导航，跟你在这边其实是没有接受到什么资讯的，就是你也不会有这些资源啊。对啊，所以基本上你一看就知道说没有资源，没有未来，地图未开，那就这样了、所以就是直接关掉这个选项。毫无遗憾的关掉了这个学校，
毫无遗憾，但会好，就是现在事后想想会觉得有点好奇，对那条路有点好奇。
没错没错，就是哎，那边其实还是蛮好玩的吧，不然我们现在也不会来这边做 podcast。
对、
对啊，其实是也是蛮好玩的吧。对啊，
还好。哎，那如果重来一次，如果真的可以回到那个时间点，你们会做另一个决定吗？
如果重来一次的话，那这个决定
我现在讲的是你有保留
全知，
对，你现在是全知的状态，就是你这一条路，现在你现在这一条路的记忆你都有，你知道你会获得这些东西，你知道你会跟这个女朋友走这么久，然后她一直不分手的状态下，你
okay.
你回到过去，你会做另一个决定吗？
我觉得会耶。
哦，真的假的？你要抛弃你女朋友了？
我觉得会，因为其实我真的在即使在后来离开求学阶段之后呢，也是有很多行内或行外的人会对我的一些该怎么说呢表演方式给予肯定。
为什么感觉一直好像在反串？
没有没有，我真的是 给予肯定的。
我觉得你有想打他的感觉。
我记得
我觉得你的表演方式亮的想打
你。等我对对对，我先慢慢到来。我还记得在大概快十年前吧，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办一场活动，然后那场活动呢就是我们主办方，我们是承办啦，然后就是要中间有个舞台，然后舞台中间有个中场休息时间，然后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十年前现在还在线，你还能够收到他的影片，然后跟看到他在表演的。对，然后就请他来，十年前。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 TA 不对， TA 不是会听脱口秀的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人在听脱口秀，年纪偏大，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人在听他讲话。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工作人员嘛，我很紧张，我上去救场，去跟他一搭一唱。然后讲完下来之后呢，他就说你有没有兴趣讲脱口秀？对，他直接这样问我，你有没有兴趣讲脱口秀？我说，哎，什么意思？这么简单的吗？他说，没有你想象中难， 开始的话没有你想象中难，但你要不要做看看。嗯，我说可是我应该不适合吧，我就打哈哈，就是你们这种才适合。然后他就默默丢下来我至今无法忘记的一句话，他就说所有有天分的人都觉得自己不适合。
我以为他是说你长得不好看所以很适合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他长蛮帅的然后他说我们就是想要变成有天分的人的样子，所以我们才在这条道路上努力。
哦，激励
非常激励，非常鸡汤、嗯、
对，好鸡汤、哦、
但当下我没办法回应他什么，因为他就是讲说他当然后面有展开很多细节啊，就是什么他也是认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去做一个什么顶尖业务啦，可能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之类的，那这条路上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因为也很草创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抱持了一种多来一个伙伴那种感觉吧、嗯、
大家一起来饿肚子，
对，你小心你真的小心，
没有，现在不一样，现在不一样了，对，
现在不一
样，
现在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如果全职的话那可能就会去做另一个决定。
我如果全职的话，我那时候如果回到那个选组状态，我的确会选自然组、嗯、但不是为了现在发展，而是我觉得如果我那时候有 overcome 一些东西的话，在未来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会相对可能会去挑比较敢困难的那一点、啊、这是一个有差别的，
是 challenge accepted 的，
对，这是一个 有差别的点。如果那时候我把这个先给克服掉，比如说未来我可能在、选科系的时候，我就敢去挑战那个我有兴趣， 我只感兴趣，而不是为了大家要我选的那个东西、啊、可能会是这个点。对，我觉得那个相对重要，对未来的某些决定是有影响的。
对，绝对是，绝对是，这个我也很有共鸣，因为我也人生也做过这种，就是直接挑地狱模式啊，就是有普通模式跟地狱模式，那挑地狱模式好了然后挑完之后呢，哦，真的蛮地狱的然后地狱出来之后就看什么都
豁然开朗了，
就是 impossible is nothing 这句话是真的、
嗯、而且25岁以前的惰性还不大，可以挑战一下，
没错没错没错。
现在就有一种就是我凭什么这么委屈呢
对啊，不要了啦
老子累啊
对啊，好累，你看像刚刚妹子我讲说努力个三倍，我凭什么这么委屈我好歹也是有天分之人啊
好的，那我觉得我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我也会选另一条路。不过呢，我不是不满意现在的赛道，而是因为在全职的状态，我知道要怎么回来这个赛道。哦，即使我挑了别条路，嗯、
好贼啊你！
有一点咯、哎、有一点咯、哎、
玩这个游戏的 bug
点不一样，打开的点不一样，
对啊，打开的点不一样。
OK 啦，
对，那我觉得，像这一次，就是我这个像这个问题，我有跟很多朋友聊。对，然后他们给我就是其中有个朋友讲了一个我觉得有点打醒，也不知道打醒，但我觉得有点就是那个叫什么警示名言吗，是这样讲吗
对，可能可以，你先说说。
对，他说其实不管做什么决定，然后你到了一定年纪，你都会后悔当初的决定。
正廷，我不认同
啊。怎么说
我觉得不需要后悔啊，因为很多事情造就现在的你，也不是单一的决定而已、啊、嗯，对，但是我比较认可一句话，这是我的座右铭。嗯，对，这句话来自于马刺队总教练 Greg Popovich， 然后他的话题原文是这样子： Decisions are what you make of them. They are not a bad decision or a good decision. The decision is done and you make done. Sure, you 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make it a good decision. 反正 翻成白话来说，
换成快换
翻成白话来说，就是反正决定本身不是好或坏，它本身没有好或坏的性质在、嗯、但你能做的就是确保你所做的这个决定，你要让它变成一个好的决定、嗯、努力让它变成一个好的决定，就这样、嗯、那这个是在那个谁Kevin Durant 那时候要转队去勇士队的时候，大家都在笑他哦，对，
okay,
但是 Popovich 就用这句话来跟他说，好，他现在做了这件事情，他会努力把它变成一个好的决定，所以最后他拿了两个总冠军，虽然到现在还是被笑、嗯、
我想 echo 一下刚刚妹子讲的，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老人都会后悔。我觉得他更近似于更早以前就成名的一句话，叫做青春太美好，怎么过都是浪费。哦，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呢，嗯，你可以说他是后悔，但你也可以说他是一段人生的完满吧，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所以大家现在能做的就是跟进 PD 的 座右铭
没有好选择或坏选择，你如果没做了一个选择，你就让它变成一个好选择，
对，
就是这样子，
没错、嗯、好激励人心哦，
激励人心啊，你修改规则让它变好选择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差不多结束呢，就希望就是这一集好像是很久以来没见的一个超级深度心灵剖析是吧，
对，我们好像之前很久之前就
太赤裸了，太赤裸了，
太鸡汤了，
太鸡汤了，又鸡汤又赤裸，
怕哭啊，怕哭啊，
怕哭是不是？当初我们，
当初我，
但总之我觉得这样聊一聊还是蛮好玩的啦。就是哎，我其实也开始对身边的人好奇说，哎，你当初有没有那个转捩点，那个 turning point 是什么？你说再一次会怎么样？如果这个大家在跟朋友聊天没话题好聊的时候，跟另一半聊天没话题好聊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聊一下哦。
对，好像可以聊一下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喜欢我们今天内容的朋友欢迎到 KKBOX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那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人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 turning point， 那记得来一句
不也 不一定要啦，
哎呀臭妹子不想回大家，没事没事，我会补我会补
我就懒啊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